我们是，最后是上到165节哈。那165节前面的部分，大家还记得吗？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还是怎么样？可以哈，复习一下 OK 哈。因为它这个整个是一个 section 啊，那其实也没有讲很多了，大概一两页而已啦。那第165节哈，你看它的主题是在谈彻底的了解健康，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去彻底了解健康，那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了解健康，其实他在讲的是人类的人格。那我觉得说，坦白说，你如果这一节，我每次都这样讲哈，如果你这一节真的彻底了解的话哈，你真的是会有一个彻悟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讲哈？我很会吹牛，是不是？没有，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去想想看，我们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对不对？比如说你受伤，那身体就会，伤痕会自动疗愈，流血会自动止血，对不对？然后呢，手被断了，它有时候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怕等秋骨等的啊的"。点都有用，意思是说，你锁骨如果打断了以后，反而变更强壮这样子。所以身体它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心灵它其实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我们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这句话只讲一半而已，后面那一半没讲，哪一句话没讲？一个完形的概念没讲。既然何其自信，自信假如说是具足的意思是什么？具足的意思是哦，任何的伤痕它会自动修复，对吧？这才是具足嘛。那本质严惩的意思是不是你有任何的问题，它自动会严惩，自动会修复，会严惩。那我们在深究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这是一个悟道者说的话，对吗？可是我们听了没有什么感觉嘛？我们说哦，很好啊，但是其实他在讲的一个东西哈，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完形的概念。那什么是完形的概念？完形的概念是说呢，好像说你家里如果种红菜好了，如果你不去动它哈，这只红菜只有一只。好像豆苗一样，我们最近不是都有在种那个蝶豆花吗？那个蝶豆花，如果你不把头摘掉的话，那蝶豆花就一只就只有一只，那一只可能长枝很少，可是如果你把它的头摘掉以后，它会怎样？它会长很多头，它会一直茂盛的长，因为它要预防头再被摘掉，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会预防，它有一个完形的概念。我用完形的概念的意思是，就有点像 GPS 一样哦。你的内在有一个方向感，然后它有一个动量，它一直在行动。那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走错了路，或走歪了路，或者是任何跟内在的行为或行动力有相反的时候哈，我们的内在会自动修复。好，那一个主人格，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负担现在内在的任务的时候呢，比你更适合的那个次人格会起来，好，他会起来。然后次人格如果再没有办法的话，哈，还有另外一个次人格会起来。那所以因此，假如说人格本身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完形的这个功能的话，哈，那显然。我们好像很多人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过的人生的方法是错误的。 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我是说多花力气的。怎么说呢？你看哈、哦，对一个人格来讲，是不是他用他本性本质的东西去发展，他最有力量，对吧？因为你是在内在的推动力上面。然后现在呢，我把我自己用投射的话是投成另外一个人，我希望我是另外一个人。爸爸妈妈小时候都把你教成你要是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好，你看人家小明怎么样，你看人家小华怎么样，你要学他，那你就不是你自己，对不对？不是你自己的话，你用他的方式或他的人格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你的内在不断在调整，你觉得他是在调整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调整什么？那么似乎我们是在调整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对吧？因为我把我自己拉成另外一个自己，对吧？然后用这个自己在调整，我也一直以为以这个方式在调整，可是问题是说，因为你一开始的焦点就有问题了，所以他基本上他的任何调整都是白费力气的。而且到时候这一节跟下一节他有提到，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你自己真的很没有力气，真的变成无力感，因为那个力量的来源你根本接不到。好，所以我觉得这一节他告诉我们一个东西了，可能平常我们很少有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知道身体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灵它会有 自我修补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人格本身或这一生当中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一直都在行动，那这个行动从来没有变过，它是一个完形的概念。那这个完形的概念，如果你小到从身体从细胞去看，你的细胞我的手割到了，它怎么割是这样割掉哦，可是它怎么会长成一个原来的弧形，是不是完形的概念？它是一个完形的修补概念，对不对？那身体的最小的部分都会有完形的概念在修补你修护你的话，那么显然来讲你的精神也是在这样在被修护的，然后呢，你的人生的目标，你所走的路线，它其实也是一个完形的概念，它是一个完形的概念。这个完形的概念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它有修补的作用，它有互动的作用，它有修护的作用，它有补偿的作用。那如果说我今天永远不愿站在去认识自己的本质，认识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情况之下，你永远内在对你的那个所谓的完形修补的这个部分永远会出问题。然后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无法做自己，所以你就不可能你是不可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你一直要站在别的位置上，所以你就不允许别人做他自己。假如说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你自己很有力气，你也不需要去伪装自己的话，你自然不会要求别人或者是嫉妒别人在他做他自己的这个路程上面。那我觉得这165节166节这两节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等一下好了。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概念你真的能够深植你的人心中的话，你看事情的方式是会跟现在是 totally 不同的。嘿，就好，彩虹好。
对呀，好像变样子了。
那个修补的概念哦，所谓的完形概念，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地方。但现在我要提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它是处在一种能够修复修补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其实最有效最有力或者是说最有力量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去认识自己的潜力，而且努力去做，乱做都没关系，你根本就不用怕错。为什么？错了就有人会补你，会修改，就修补你，会指引你。然后只要你是站在自己的原来的那个立场上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能够 你能够得到的信息以后能走的路，它是最最简单而且最最捷径的一种方式。好，你没有办法用医学来治疗你的身体，但是你自己可以修复你的身体，对不对？可以补助了，补助你身体的一个修复。可是真正在修复你身体的是你的你自己的内在。所以我觉得这一节课从这个165节，他提到说要彻底了解健康，然后在彻底了解健康的时候，他提到你要了解你的人格，人类的人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他真的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给我们，而且是个非常深刻的信息给我们。好，我再讲一次，佛教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我说他只讲一半，因为另外一半没讲。这个后面的隐含的意义是，既然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意思是你要什么的话，你缺什么的话，他会自动补偿。那何其自信本自圆成的意思是，你不圆成的那部分的，你的内在会自动补偿。你去思考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说好啊，那你告诉我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和本自清净，本自什么，那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其实产生很大的效果。很什么效果呢？就是说如果你站在自信上，自发性上，本自具足的自发性上的时候，当你不具足的时候，它自动会补偿，它自动会补足，它自动会修复，它自动会给你导引。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可不可以建立在我们内心里面？因为如果你建立这个概念在你内心里面的话，你真的充满活力跟勇气去走你该走的路，而且你根本就不怕做错事。现在问题只是出在于我们所施的力道，或我们所走的路，其实是走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那个路，我们投射一个理想，然后我们投射那个理想，我们在走那个理想的路，因此离开了我们的独特性，对吧？你离开你的独特性，所以你的补偿进不来，你的严惩进不来，你的本质记住进不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你站在一个独特性上，那么这个力道本来就是来自内在的，那既然来自内在的话，这个内在一直都在修复你，修复你的身体，让你可以使用身体，修复你的精神，让你能够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它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心移到另外一个不是你的那个位置上。可是我们现在从小父母亲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最好学别人更好的那个标准，对吧？所以他说，你如果要彻底的健康或彻底了解健康的话，你要知道人类的人格以及他的行动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常常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对吧？然后常常会有一种说法是说，啊，你不是已经了解你创造实相了吗？你用信念说，啊，你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你还没办法处理好？各位先生小姐们，不是这样玩的，不是这样玩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格本身，它来自内在，对不对？你有没有考虑内在那个部分？就好像你叫林黛玉，你说，哎，林黛玉，我告诉你，你学王熙凤，我们来开一个这个王熙凤训练班，我把你送到训练班，把王熙凤的特质都讲给你听，然后让你学王熙凤，你现在信念改变了，你现在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你已经了解信念，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信念？你没有办法，了解吗？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你来，你就是以身具有的那个自发性，就是带着这个特质，而这个特质就是要你去体验这个部分的。你无法说我要改变什么情况，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有的能量都是动态，对吧？那所有的动态都带着什么？暴力，对吧？所有的暴力都带着信念，对吧？就是这样子啊，你有能量就一定有信念，那个信念无法把你移掉，因为那个是你以身俱来的一种方式。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像我们在礼拜二，礼拜天，不是礼拜四上的早期课第一次， 他提到真，他这一辈子要学的是温柔。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的这个人格的部分呢，都比较有很强烈的攻击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罗他这一辈子要学的是，他前几世都很入世，过度的入世，所以他这一辈子要学的是孤立。所以他怎么写，他怎么去弄，他怎么去改变信念，他一定孤立的，他无法离开孤立这个部分。然后所以赛斯告诉你，告诉他说孤立是好的。好了，你现在告诉这个约瑟，哎呀，你就是信念创造实相，你就是你的孤立的这个状态创造你的实相，这样有用吗？不好意思，没用。没用。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一世的存在，他这一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孤立，这样了解吗？他必须用孤立当他的人生的主轴，他根本无法离开这个主题。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像个人实相本质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所谓的我是什么？是内我跟自我。那我们现在是用自我的方式，以物质的角度在讨论事情。我们说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是这样吗？不是，不是，真的不是，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什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你认识你自己，你深深的了解自己的个性，而深深的喜欢你自己。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谁会喜欢你？如果你不从你自己的角度开始，那谁能够帮你从你的位置上向前移动？你根本无法移动啊，因为你的人生就有一个自发性，就有一个原来的那个起点啊。那个起点你不尝试的话，如果说真他不学这个温柔，不学某一方面的一个往内缩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来接这个人生做什么？就好像我经常提到的那个很年轻孩子就死掉的爸爸妈妈，永远不理解到底是什么信念创造我的孩子死掉，对吧？那可是他有内在信息，内在信息是说这个孩子他要来让他的父母了解这个物质实际上是伪装实相，是投射的，不要入戏太深，不要着迷太深。他因为他的往生，所以这父母亲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结果，因为他有很大的伤痛跟不舍，对吧？所以一个人格你哪有可能用信念去说，哎，我现在，哎，你们都是信念创造实相，我跟你讲，你要骂任何人谁都可以骂，你们都是信念创造实相啊，就是你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有用吗？没有用。哎，没有用，各位先生小姐们，没有用。因为对真来讲的话，他就是在学温柔。所以赛斯告诉罗说，如果真跟你讲什么，你要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一辈子在学温柔，所以他永远不可能用攻击的方式对待你。意思是说他来的时候有个东西没有带，什么东西？攻击性没有带，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叫他学到攻击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好，我现在教你，你应该怎么做，有用吗？没用。你无法叫林黛玉去学王熙凤，你也没有办法叫王熙凤去学林黛玉，对吧？我们来开一个林黛玉训练班，然后所有的人都来看看林黛玉是怎么走路的，林黛玉是怎么想的，你都知道了，可是你还是装不了林黛玉，了解吗？那些古圣先贤告诉你的那些道理，什么永嘉正道歌啊，什么信心明啊，哦，那个人家都是正悟者呢，啊，人家都悟到了，啊，你为什么你看了没悟呢？你知道我意思吗？
模特训练班有用。
模特训练班，如果你本来就有模特儿的特质的话，而且你才会去 走上模特儿这个行业，那么模特儿训练班对你是会有一些用处的。但是我说的是那种整个人格上的改变，不是技术，不是技能方面而已，是整个人格的改变。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因为你有一个自然的自发的延伸的自己，而那个延伸的自己是你的立基点， 而那个立基点是你能够使用你的能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意识变成能量，能量变成行动，而你就是那个作为行动的人格或自我，对吧？没错吧？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彻底去了解，从我们脑袋把它打成碎片，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格它具有完形的能力。如果你知道人格具有完形的能力的话，你真的最经济、最简单，而且最能够过好人生的一种方法是什么？深深的爱自己，深深的肯定自己，深深的以自己为荣，深深的以自己的思想为典范，而不要去找别人的思想当典范，没有用的，没有用，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开始喜欢自己的人格的时候，你可以安心的做自己之后，你根本就不会去嫉妒别人，你也不会不让别人做他自己，你也不会去抱怨任何其他事情，你会很珍惜你的每一刻、每一天、每个人格的特质，每一个你所做、所说的话。假如说你瞎眼，你觉得你瞎得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喜欢你的瞎眼。如果你是黄皮肤，你去羡慕白皮肤有用吗？因为你已经黄皮肤了啊。然后你如果觉得白皮肤、白人比较漂亮，白人金头发比较好看，那你永远处在一个不自在、罪恶或者是不缺乏的一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去把那个黄皮肤的真正的美显现出来啊！你管别人怎么样，你要不要从你自己开始？就好像你在移动你电脑的时候，一定是从你帽子能移动的那个点开始，对吗？那你有一个本质记住了自己，而那个本质记住了自己既有一个完形的能力，也就是它既有一个不断行动的能力。所谓的本质记住的意思是，它不断采取行动来修复你，对吧？而且坦白说，连人格本身它都是变动的。我在网络上，我在那个 LINE 上，我不是在 WeChat 上，我放了一个信息嘛？那个其实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有一个人叫夏娃，然后他呢有四个人格，叫做三面夏娃。他自己之外有另外三个人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因为他的恐惧的关系呢，他主人格常常会不见了，然后其他人格会起来。这个其他人格起来，也许五分钟，也许一个小时。可是这个五分钟、一个小时当中呢，他所使用的身体跟其他人格所使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不一样的身体的意思是什么？我讲奥古斯都好了。奥古斯都当奥古斯都第二起来的时候，他可以从二楼跳下来，他简直是超人，对不对？那他什么都不怕，然后女朋友一交交一堆，对，是不是？然后一回到奥古斯都的这个人格的话，他连走路都走不起来了。那什么都怕的不行，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的应该是上面夏娃第六章的那一节，他255节跟256节，他提到那个概念是说，一个人格使用一种身体，你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叫彩虹，可是假如说你有四个人格或十个人格，十个人格在使用彩虹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十个人格所拥有的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他说不是同一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换言之，就这个人格一进来以后，你的身体的结构全部不一样，你的原子电子的结构不一样，你对某件事情敏感或者对某件事情不敏感，全部都改了，全部都改掉，你的身体的组织方式不一样，所以它是四个人，四个身体，不是一个身体，四个人格用四个身体，不是四个人格用一个身体。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你的身体本身是一个电磁性的一个所谓的悬挂在电磁场的一个网。所以，当一个人格起来之后，你的身体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你对什么事情敏感，你第二个人格不会敏感；你对什么事情害怕，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胃痛，另外一个人格起来就不会胃痛了。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结症会突然间可以好，
跟人格不同，状态不同，好， 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吃什么变什么。我们的第一次好像第二节吧，就罗就问他说，那我这个神经压到很痛，那个是什么原因？他说恐惧造成你的某一节神经受到压阻碍。他没有说，哎，你坐姿不好哦，你最好稍微调整一下坐姿。他没有这样讲嘛？他有这样讲吗？没有，对不对？我会传信息给你们嘛，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你今天的身体状态，你头发白了，哦，胡子白了，或者是某个身体的萎缩了。那是人格，是人格意识形式的萎缩。换另外一个人格起来的话，可能会不一样。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谈到奥古斯都那一两节就知道了。你看那个赛斯一上真的身体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眼睛丢掉。为什么眼睛丢掉？因为他没有近视啊，所以原来的近视不见了，对吗？一咳嗽一上来，咳嗽不见了，是吗？然后喝牛奶一喝，哇，这怎么叫牛奶？这叫石灰嘛？因为可能他早年的赛斯，可能他们的牛都比较是 organic 的牛，吃 organic 的草，你知道吗？所以他的牛奶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一喝，这怎么叫牛奶？那么好啊，这个不是牛奶，对不对？这样我意思吗？所以同一个身体对东西的品味既然是不同的，所以那个你如果看早期课第一册哈，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两节很有趣。那个真呢，他在看那个水晶球，突然间呢，他尤里变成赛斯那种状态，就他没有完全坐在身体，所以呢，他的先生尽可能想要帮助他。就拿咖啡给他喝，他连咖啡杯都拿不起来。他说：“我觉得我的身体像水一样。”然后他说呢：“还好，赛斯说还好你还蛮聪明的，没有叫他漂浮起来。”他说：“如果你叫你的太太漂浮起来，你的太太会漂浮起来的。”然后另外呢，他跟他讲说：“你叫他写字，因为写文章可能会让他精神集中，可能会回来，对不对？”就好像如果你鬼压床位，像我以前小时候鬼压床位念哦，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进来，对不对？他说呢，他真的去写，可是写的文字丑到不行，然后很幼稚，连文华文句都不行。赛斯的评论说，那因为那个是你的次人格在写字。所以各位，你了解吗？你的身上带有不是只有一种人格，而是有很多一组人格。而当这个主人格不见的时候呢，次人格马上起来。好了，那我们再继续讨论下去。你的主人格不变吗？
不变
吗？不变吗？没有。你的主人格每一天每一刻，你的内在都重新组装，重新派一个新的主人格过来。有没有很惊讶？有没有吓到你？所以你要哪一个人格成佛成圣？你要哪一个人格变成一个圣人？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他派出来在你身上那个人格，他说通常不是最强的人格，而是最适合现在的环境的人格。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不就是修复补偿的作用吗？这不就是完形的概念吗？他要内在想完成某一个任务，某一个目的，所以他派一个人，一种人格，一种适合这个目前的状态的人格出来，对吧？这就是补偿作用啊，这就是修复作用啊，连你的主人格都不断在组装哦，组装哦，对不对？大哥，我们不是有念过这一节吗？对不对？你人格随时都在组装，随时都在送新的人格进来。那除非你觉得赛斯说不可靠，可是我觉得真的你跟其他的宗教的或者是一些文献做比较的话，你真的会了解到哈。有时候因为我们看一件事，我们只是不懂而已。比如说像我刚提到何其自信本质记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永远会主啦。那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有一个完形的概念啦，它就是像身体会不断修复自己的意思啊。那如果说不断在修复自己的时候，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对你是最经济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最经济啊，不是吗？ 去认识自己的潜能，让自己的行动完全跟内在的行动合一，那是不是最经济、最可靠、最有效的方式？你羡慕别人有什么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对不对？站在你的独特性充分去发挥自己的话，你的生命充满了力量，你生命充满了创造力，你生命充满了潜能。各位有意见吗？
所以为什么那个人在发怒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好像看到他当时那个脸像魔鬼一样？
他有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人格会出现嘛？
对啊，
对啊，你旁边的那个先生 或你的先生或你的老婆、哦、你是用什么方式把他最坏的那个人格激化出来跟你相处，这才是问题，对不对？每个人坦白说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人格在里头。我举几个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哦、你知道那个当十个孩子的妈妈的乞丐婆是赛斯，对吧？所以他有没有赛斯最好的人格在？有吗？那他曾经当过一条狗，对不对？你街上碰到那一条狗，有可能是高龄的片段体，他背后是高龄，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高龄的人那个人格引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讨厌的先生或你讨厌的太太，是你用什么方式做补偿？来，我们来看哈、哦，身体它有自动修复的能力，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什么心态它对应什么结果，对吗？那你的人格的意思呢？你今天的外面环境是不是你的人格的对外的对应？所以吸引在你旁边的事情你是不是要完全接受？因为你不可能不接受啊，因为它就是一个补偿作用，它就是个修复作用啊。好，这个人既然敢踏你的脚、啊、为什么？因为你需要踏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人既然碰你的头，是啊，因为你需要碰头，它就是一个补偿作用，一个回应作用。当我们了解完形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了解我们人生是一个完形，是一个有 GPS 的完形的概念，有修复、有补偿作用的时候，我觉得你人生就解脱了。我这样讲有错吗？你要去怪别人，问题是按照建构的概念，他告诉你说你碰到的鬼是你建构的，有建构一、建构一跟次建构，也就是你思念他，他思念你，然后你就建构他，你以为他来了，事实上是你建构的。另外一种建构是他投射过来，那你看你感觉到他了，你建构他，但是不管哪一种建构都是你建构的，你所看到的环境全部都是你建构的。这是我们在灵武养生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看到这一杯水你建构的，你建构这杯水，我建构这杯水，我们不是在看同一杯水，感觉上是，但不是，是你建构的。那所以假如以这个概念来看的话，以完形的概念来看，以那个本质具足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你要的是什么？完全接受，完全接受我现在的现状，完全接受我现在的环境，完全接受 我本已经拥有的资本资粮，包括你的精神，包括你的肉体。你接受你的肉体，你就不会 再跟别人比较，然后要去什么卖春光，没有了，什么卖春光，对不对？卖春光还是去染头发染成 金丝雀，对不对？啊，不会想去隆乳，不会想去什么美白，都不会，你就爱你自己就好了啊。你知道吗？你爱你自己，喜欢你的环境，喜欢你的个性，喜欢你所有的一切，喜欢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充满力量， 充满信心。因为人格是本质具足的，人格是在一种完形的状态， 人格是一种自然修复的状态。好，那到这里为止，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真的解脱了？我没有骗你们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人格到底是什么？自我到底是什么？那有没有内在？如果说你纯粹用一个现实物质的世界看事情的话，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答案，因为同样的事情有两种、三种不同的结果了，真的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解释常常会因人而异嘛。好， 昨天在开一个玩笑，我说一个朋友他家里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人家跟他讲说，哎，你这些东西不用你就捐给慈善机构啊。他说孔老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啊，孔老夫子说的嘛，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要干嘛，我不要的怎么可以给别人，对不对？就是你要的你要不要给，你也不给嘛。所以这个意思是你不给就对了啦。可是他其实真正是这个意思吗？我孔老夫子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哎呀，你不喜欢这种感觉，你就不要别人去承受这个感觉，对不对？但是这个可不可以曲解？可以吧？好，那我们来看哈，各位有什么想法？这是我提供的一个，从这个第155节到156节哈，你仔细去看它的内文，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坦白说，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而且你怎么动怎么做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内在有它的目的，内在有它的次序，对吧？那既然内在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次序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深深的去体验它，对吧？因为体验它就不用一直体验，对吧？是不是？我某一种感觉，我真的深深的去体验它了以后，它就 over 了。你难道你的内在会那么无聊，天天叫你去体验那个东西吗？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真，他的前辈子就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对不对？他体验温柔，对不对？如果他真正深深的去体验那一片温柔的时候，他的内在就算了，就改变方向，就不用一直叫他去体验温柔，不是这样吗？因为改变，他一直讲改变是在内在，我一直在缺钱，我一直没有办法被人爱，我一直在金钱上匮乏，或者是在工作上匮乏，或者是我的能力匮乏，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愿意去好好去体验那一份匮乏。我体验到，我学到了，你内在不会那么无聊，每天叫你去做 small work，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到迪士尼有很多地方可以玩，不会每天去做 small work， 不会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吃饱了就不会再吃了，这样了解吧？你当某一种人格特质，你真的去体验它，真的去了解它，真的去深深的爱着你现有的状态的时候，它就过去了。这样到底是接地气还是不接地气？因为我讲的东西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跟现实不是很一样，只是因为观念不同。我们现在提的观念不同，你去思考看看，你连做梦都要来补偿你当时的状况或明天的状况，对不对？他不是随时在做补偿，不然在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碰到什么人，你会碰到什么事，你连晚上做梦，你连灵感的起来都是在做一些补偿作用，都是在做一些修复的动作。那现在问题是，假如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修复，在做补偿动作，那必然你有一个你要走的路跟你要走的目标，对吧？你一定有你的独特性嘛。内在就是要去体验这个独特性，所以你要的是深深刻刻的去喜欢它，去体验它，你自己的独特性，这才是你人生真正的目的。而且这样做的话，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心理状况，你的所有的关系状况，你的富足感，你的力量感，你的精神的饱满，都会是处在一个最圆满的状态。阿门吗？对，对。
可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那些像愤怒啊，
是 OK， 愤怒就喜欢自己的愤怒，可以吗？你可以愤怒的，假如说你觉得你不能愤怒就惨了，你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喜欢你的愤怒，我们来看，因为其实赛斯的说法是其实很简单，三个而已，一二三，沙波三步。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因为你开始害怕了，开始没有信心的，然后产生害怕，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焦点就放在于负面的情绪上。如果说你今天一开始你就一直都喜欢你自己的话，你连愤怒的可能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来 我们来分析看看。好，我喜欢我自己，对不对？比如说我歪鼻子，那我喜欢我那个歪鼻子，我鼻子歪的真好，哎，很少人像我这么歪，就是这样讲。好了，那你现在说，哎，那个鼻子歪的，哇，我好喜欢你，太认识我了，我会有抵抗吗？我会觉得你在攻击我吗？我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我就这样，我也喜欢那样。我当年呢，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呢，觉得眼睛不好，我妈妈一定要带我去配一副眼镜，我死都不肯，简直就好像练你要自杀那样，你带我去撞断眼睛，我就死给你看这样子。那我其实我怕的是什么？同学会骂我四眼田鸡。然后以前不是有些童谣吗？什么四眼田鸡我知道，什么是这类的那些童谣，对不对？我很怕人家叫我四眼田鸡啊。但是假如这样讲，我如果很喜欢四眼田鸡，我觉得那个是 书文的象征。我国语不标准，不好意思啊。书本的书呢，很诗文啊，不对，不是那个书，是对，就舒服的书。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国语不标准，对不对？那如果我一直专注在我的国语不标准，我就脸红就好了，我其他不要做，对不对？我一直就害怕，然后一直脸红就好，我什么话都不要讲。可是假如说我不在乎他呢，我觉得那蛮可爱的，可以吧？你知道吗？假如说我今天觉得戴眼镜是一个学者的样子，我好喜欢那个样子，没事我也要戴个眼镜，像那个 Superman 一样。 Superman 是不是要戴个眼镜？哎，我们的 Superman 有没有戴眼镜？有吧？没有了，他当 Superman 没有，不是，他当那个叫做什么，就对，回复到人的身体，他一定戴个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对不对？只要你喜欢那个斯文的话，人家问到你四眼田鸡，说哦，多谢你哦，哦，我真的你谢谢你哦，你问我什么四眼田鸡，我好高兴，是不是？你没有愤怒啊，还有，然后呢，你看别人，你也不会用那个标准来看对方嘛。假如说我一直希望我达成某个比较高的标准，那个标准我会不会同样用这个标准看你？可是如果我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当我觉得我四眼田鸡很好，所以你戴眼镜的时候，我会不会说，哎，也四眼田鸡，我会不会这样？你也不会了吧？你不会去指责别人，你也不会去指责自己，所以那个愤怒不见了。我们之所以愤怒的原因就有三个：第一个，你开始没有信心；第二个，因为没有信心产生害怕；因为害怕，所以你的所有的专注放在于那个害怕所产生的负面的调整上面，而你一直去想去调整它。可是这样做的情况下，你已经离开了你的自发性，你那个本质记住的力量的来源的，这样了解吗？
好，
是吧？我若大肚子，
这个应该可以。
对啊，我就喜欢那个大肚子，然后我觉得我像弥勒佛，你知道吗？好，那我就不会一直想去赶快去束腰啦，想尽所有的办法把衣服要改的那个衣服看起来像越南服，看起来很有身材的。可是你不需要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喜欢你自己，你根本就不怕任何人批评你了。如果你不怕别人批评你的话，那么我问各位，你是不是能够充分去施展你的创造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两个应该好像可以落
实的。是，是真的。你去看一个人格创造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是人格所创造的。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说哦，网络上人跟他讲说这样吃哦，哦这个高血压哦，那个会肥胖，那个会怎样？好，这些东西变成你的一个新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是你用新的意识形式去创造你的身体。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原来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你就创造那个身体。因为赛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四个夏娃有四个不同的身体。你看赛斯住到真的身体以后，马上发生什么事？肌肉骨骼马上变化，声音马上变调，骨骼状态马上变化，器官马上发生变化，对吧？只是一秒钟而已。所以告诉你什么？ 去好好去想这个东西，它在告诉你什么信息，在告诉你你现在拥有的思维的典范在创造你的身体，你现在拥有的你的思维的典范在创造你的人生跟你的外面的环境，你的关系是你的思维的典范在创造这一切的东西。而这个思维的典范它基本上你不用害怕它，因为它具有完形的能力，它具有自我修复的作用。喜欢你的人，你黄皮肤他还是喜欢你，你不用变白，对吧？不喜欢你的人，白皮肤的人那么多，也没有人真的被喜欢，对吧？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啊。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因为张大哥说我只要不看书的话，讲起来大概都比较不会不接地气。所以你看赛斯书，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这一点，你根本放弃那个不需要的或者是虚无的对自己的理想，那也因此你就放弃对别人的投射。你不会去想一个人，哦，你看他很有钱，他如果跟他在一起，哦，他就会养我，就会安全，不会那样，因为你会喜欢你自己的状态，对吧？你看清楚，会看很，看事情会看得很清楚，对自己会很认识，然后对别人会很认识。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很认识的话，你哪有可能做错事啊？你哪有需要恐惧？对，你哪有需要期待？没有，没有这些东西。但我说的期待是等待的，哦，因为期待在赛斯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来上课，哦，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好，赫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刚刚那个非常好，就真的可以落实到目前生活的。
对，就你喜欢你的所有一切，包括假如说你今天流鼻涕就喜欢那个 流鼻涕，你就喜欢哀伤那就喜欢那个哀伤，哦，假如说你今天，就是比较洁癖那就喜欢你的洁癖，哦，总而言之当你喜欢你自己之后，你会发现问题会是最少的，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思想典范当做你一切创造的起始，而不是以别人的思想典范当起始。如果你用别人的思想典范当起始的话，就是会变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东西都不捐给别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赛斯在所有的教导当中，他在那个感觉基调的教导当中告诉你说，没有别人的标准，亲爱的，没有别人的标准，以你自己为标准好不好？不要以教士说什么为标准，不要以为教士说的是对的，是你才对，好，一切都是你对，不是我对，是你们才对，不要听管我讲什么，是以你为标准的。如果你一切都能以你为标准的话，你反而会觉得你非常落实，因为以你为标准的话，你现在学到什么你就放在你那个 本我上面，就好像我常常在讲的，你用一条线把所有的珠珠串起来，没有那一条线的话，你根本珠珠就是满地乱跑，大珠小珠落一盘。可是如果你今天以你自己为标准，有自我的典范的话，有自己的思想典范的话，你就绝对不会去接受别人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学任何东西，学窍子讲什么，或学哪个智商师告诉你什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说你必须要纠正什么，你必须要改正什么，你是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可是这个其实就是暴力，因为它会把你引到一个不是你的位置，是不是？OK， 没有意见哈。Amy 有什么想法吗？好久没看到你。阿妮呢？有什么想法了？
Amy 那个长腿的腿好漂亮，我就是不可以喜欢。
你要喜欢可以啊，但你要不要先喜欢你自己？我这次回去台湾， 然后呢就买了一些茭白笋，那茭白笋叫做什么？
就是
茭
白笋，
不是，不是，它叫什么？什么薏米腿还是美女腿啊？
美人腿，
美人腿，美人腿。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茭白笋吗？
茭白笋。
不是笋，
它不是笋，不是笋，是一种 水里面的植物，它是由病变所产生出来的，它会肥胖，类似像有点像水里面的植物。
黄金美人腿，
我是很喜欢吃茭白笋，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吃竹笋。那台湾哦，每天都去买竹笋吃，
对啊，
甚至到那个好事多，好事多去买那个好事多有竹笋。你知道台湾的好事多很好玩吗？他们什么都有哎，比如说像我们这里有chicken bag， 对不对？他们有 beef bag， 有那个，对，然后有那个他们叫做蛤蜊汤，那我觉得那比较像我们的那个clam chowder。然后他卖的东西卖的好多哦，跟我们这边根本比不上。还有德国猪脚都有。那我这是我这次回去的发现。我每天都去逛好事多，因为我住的那旅馆离好事多很近。
是小的，像 Seven Eleven 那种吗？
好事多就是 Costco 啊。
哦哦，
就是 Costco。
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哦，还有很多本地的那个特色。
对对，很多很多本地的东西。哦，原来这么好玩。哦，各位，你们知道，如果你吃竹笋或者是栗竹笋哦，有时候会吃的很苦，对不对？你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苦吗？它中间有空的，有空的节哈。那个粉里面的粉要挖掉，挖掉就不会苦了。
用水冲就可以了。
要刮掉。我是希望大家啊，如果今天来上这一堂课，我希望你把那个完形的概念哈，放到你的人格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真的吸收这一点，你绝对今天来是值回票价的，因为你的人格它真的不需要是最好的，但是呢，它一定有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呢，这个独特性被内在完全的呵护着，它被本质记住、本质严惩照顾着。假如说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真的会尽你所有的全力，不管他做错也好，做对也好。你根本不会去管对错，而你会尽量的按照你的独特性去施展，但却不是用别人的标准。这样各位了解吗？
是完全的做自己。
其实完全的做自己当中，它有一份很深很深的谦卑。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好像完全做自己就不管别人，其实并不是。你是先欣赏自己，接受自己，然后接受目前所有的环境。但我很担心这里头，假如说完全做自己，他通常会有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自私自利，然后完全不顾别人。我觉得那个不是那样的，对，你要学蔡英文谦卑，谦卑再谦卑，要喝一千杯，要不然就是用铅来当茶杯。慈悲也可以啦，但是因为谦卑哈，你如果上第礼拜四的课的话，礼拜四赛事一开始就在提哈，他说谦卑是他从来不敢忽视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因为谦卑当中抱着很强的爱心跟敬意。而当你有爱心有敬意的话，你的世界就充满了爱心跟敬意。假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强，就单单这一点 你已经先 造就自己的环境是很不好的状态，因为你比别人强，那么强中自有强中所，对不对？
你的起心动念里面都回着爱，
对，因为谦卑所以你才能回到自己。如果说你觉得你别人强的话，那么就必然有一个你别人强的这个概念，对不对？那么必然会造成一个我们说的那个是非观。好，我们不要再拖了，我想继续讨论人类人格和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包括讨论他跟疾病跟健康的关系。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安静和祥和的课程，所以人格跟行动跟健康跟疾病这个都是有关系的，一定要彻底的了解人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静态或不运动的建构。建构的意思是什么？创造，创造实相，对不对？人格在任何情况都是在一种完形虚无的状态，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不然你看这个，你说都不是静态的，都是不断在建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不断在修复，不断在补偿，不断在做完形的动作。所以人格就好像你的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你的人格也是。好，那既然人格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时候，那么它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你不用怕做错事，你不用跟别人比较而觉得自己渺小，因为任何不是你应有的状态的时候，人格它不会不修复，它不是静态，它不是不运动的建构，是不是？去思考这一句话，这个就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更深的含义，那个另外半句话没有讲出来的那个完形的概念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人格不是静态的，它会不断的在修复，不断在建构。那相反来讲的话，它是自发行动的集合。看到没有，所有的自发行动都会在后面集合，集合以后它重新会再建构，对吗？所以它是一个自发行动的集合，这是不是在解释那个本质具足的概念？它是个自发哦，自发性哦，自然自发的，而且不断在行动。那自发行动的集合的意思不就是 GPS 吗？只有从这个视角去进行观察的时候，你才开始理解你怎么样形成自己的健康。哎呀，奇怪了，赛斯你怎么讲了人格又讲健康？因为它是同一件事情。健康是不是会自我修复？然后人格的缺陷是不是也一样自我修复？因为它是自发性的行动的集合，这样了解吗？所以对人格来讲，所有的根本调整在一个根本上必须来自内在内部，而通过特征行动统一原则的重新组合。所以你有一个后面的统一原则，然后你有一个特征行动。什么叫特征行动？特征行动就是你是林黛玉，你就做林黛玉就可以了。好，不要说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吗？啊，你怎么创造这种实相？你怎么把这个事情都永远都弄不清楚？因为它有特征行动，这样了解吗？永远不要用这句话去指责别人啦，因为那个没有意义啦。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就学王熙凤就好了。你怎么学王熙凤？因为你有特征行动，每个人都有特征行动，你与生俱来就一种特质。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大概小学吧，我怎么看到我们班上的女生哦，我不是说漂亮不漂亮，因为那还蛮小，我看不出漂亮。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每一个女生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就她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不讲漂亮哦，不是讲漂亮哦，而是说每个人，你看她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我说的味道不是那个 smell 那个味道，是说这个人她就有很特别的那种给你的感觉，有没有？对。就是可以想魅力，或者是很特殊的一个特征行动。小时候很敏感， 到大了以后好像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人。对啊，我记得在禅宗故事当中有一段嘛，就一个老修，然后踢到石头，然后就大叫，我悟了，我悟了，原来师姑是女人，对不对？好，那你要不要去踢石头看看？然后你要不要同样讲那一句话，你悟了吗？不会啦，不会啦，你知道吗？啊，人家是真的悟了，但是他师父也认证他悟了嘛，哦，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其实由内而外的，他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哦，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征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征行动，你不需要去改你那个特征行动。假如说你需要改你的特征行动的话，就表示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标准，而不是有特征的独特性，每一个人，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那你干嘛去变成别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桃树，那就尽量去 展开 桃树的那个样子。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蛮替桃树抱屈的，哦，它开它的花然后变成桃花，然后又是桃花印，对不对？那可是它的木头被砍下来还可以打鬼，不是桃木做的剑很厉害吗？可以打鬼，那奇怪的桃树怎么搞的吧？就我们对桃树投射一些观念，对不对？就是 桃树桃木做的剑啊，叫做桃剑，对不对？啊，然后桃花就是桃花印或者是什么，人格本身存在许多维度中，如你所知，除了物质领域之外，它还存在许多其他的 既有的实相。然后从根本上来讲，也为你能想象的跟物质领域的结盟，就单单这一条就把你打昏了。你用你的自我在创造你的实相吗？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吗？怎么会呢？他这里跟你讲，人格是存在各个维度当中，欸，你现在的这个维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那所有的其他维度在动，你这个也会跟着动啊，不是吗？所以人格存在许多维度当中，不是你以为的物质维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说我你的实相就是信念所造成的？怎么会呢？因为人格不是存在物质的维度里面而已，它还存在其他的维度当中，所以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而且也不是你以为的跟物质领域的结盟。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一句话，最有效的活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努力的爱自己就好了？是不是肯定自己就好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的其他维度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信息、后面的推理、后面的安排、后面的所有的故事的蓝本是什么？你又怎么知道？因为这个蓝本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任何事情，不管我们今天讨论赛斯或是跟人家讲什么，我们谈的都只是以现在物质角度 的方式在谈物质角度，对吧？是不是？可是现在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远非你所了解的。因为人格在其他的维度当中都有实相，而且互相牵连，所以你被碰一下跌倒了，难道是真的是你的信念造成吗？还是它是整个实相的运作？它这里已经跟你讲是一个统一原则了，对吧？所以它这里跟你讲说，我已经讲过统一化原则了，它是各个实相之后由内在有一个统一性的安排，好，所以其本身就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行动组合。你的行动是你的信念组成的吗？不是，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行动组合。什么叫主要支配性的？电影公司拍的所有的电影，对不对？然后在各个 channel 去播放，对不对？可能第七台今天放的是假如说今天放的是某个电影，好，随便乱讲个电影好了，什么功夫熊猫， 那第七个 channel 放这个电影，第八个 channel 也许放这个电影，第十个 channel 也许放这个电影呢。所以放那个电影的原因，并不是你个人在主宰的，它是支配性的，它是主要由内在安排的，它是有一个统一原则，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物质实相。那你领到这一份影片，你就播放它，喜欢它，播放它就好了啊。所以，其本身就是主要的由内部安排、由内部支配的一个行动组合，既有人格组合他们自己的一个主体能量。所以你的主体能量那一份能量，你那一份你就是被做成包子，你就好好变成好包子就好了。这样不要变成蛋糕，你的那一份能量就做成你那个样子，好，所以你就喜欢你那个样子就好了。然而这些同一化原则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没有错啦，你有自我，对不对？你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法，也就是转移这些同一化原则，就你当然是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啦，当然会啦，在许多的情况下看起来是好像似乎是外部环境形成内部环境的转移，改变整个人格的同一原则、同一结构，并且把人格变成了好像完全不具有特点行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我们一直觉得的啊，我要改变什么东西，我要努力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环境，这个不就是你希望用内外部来形成外部环境形成内部的转移吗？你要去影响那个统一结构吗？那这样的结构好像你能够主宰，对不对？你能够主宰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影响内部，然后内部其实他跟你讲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转移是来自内部的，连你那个转移的部分都是来自内部的。还是回到我一直强调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处，自我是内在对外在行动的当中产生出来的，你根本不在不具有真正的行动的能力。所有的情况你觉得说好像我在外部变成内部，我把外部然后转移到内部，我用信念，我用我的信念我来创造实相，这里打脸是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连那个转移也是内部的啊，这样认了吧。所以人格活跃的完形，谈到完形了吧，人格活跃的完形的确是非常复杂，它组成它的行动，而且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人格它是一个完形，它随时是被修复的。所以了解人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是不是真的非常重要？是不是？好，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人格它是一个完形，完形的意思是它具有修复的动作。它具有修复，它具有修补的动作，它具有完哦圆满的动作，它可以来补偿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人格活跃的完形是非常复杂的，就好像有一个 GPS 一样，你的人格怎么样，它其实是有后面的一个完形在修复的。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就是你的人格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你的身体有缺陷它会自我修复，对不对？你的人格有问题，它内部会自我补足、自我补偿出来，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人格它是会自我修复的，它是一个完形。 所以以至于只有所涉及的人格深层的内在直觉才会永远接近彻底理解特定人格系统的这种作用方式。假如说你真的回到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内在直觉上面，你才知道你这个人往何处去，该怎么做，你对你现在的环境会认识得非常清楚。因为你的人格具有类似像身体一样的补偿作用，真的。好，还是再强调一次，那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严惩，只讲一半而已。那另外一半是你怎么做，后面都能够补足你，都能修护你，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别人。好，你根本不需要做别人，你只要做自己，而且这本来就是有个人的独特性在里头。如果 你进入你自己人格的一个深层的内在直觉，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练习直觉，当你比较知道自己比较深层的直觉的话，你会彻底的了解你这个人格的特质。这样的理解根本没有办法行逻辑线路，你用现实的社会的逻辑观来看看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才对，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就好像我刚提到真他在学温柔，那罗他在学孤立，那他这一辈子就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质的体验嘛，对不对？ Yeah. 那逻辑领悟是的确是可以通过直觉来领会一些理解，但是逻辑领悟本身仅仅意识到整个人格的一小部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逻辑是不是以物质的角度在考虑，那是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他说再次的，我并不是意味着逻辑领悟的价值是被轻忽的，而事实上人格所追求的答案只有通过组成自己行动的一次旅行才能够发现。好，那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十二次的投射嘛，哈，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讲投射，因为投射就是一个行动的旅行，就是一个意识的旅行，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在这一节的，在我们最后的这一节课上，我解释的就上一节了哈，解释了一些基本的心理遗产，也就是保存行动之中组成人格的遗产，永远不会跳脱这一份遗产，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这一份遗产，人格系统根本就不会被建立。所以你看哈，假如说后面有一份遗产，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哈，真是不是它大部分的遗产当中它缺乏某个部分？你没有，你如果不去考虑他后面的遗产的部分，你都会认为说他就应该要怎样做，因为那个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以这个更理想的标准来看他，根本就不是后面那个遗产，跟后面遗产没有关系的。那你之所以会是这样一个特质，是因为你后面的那一份遗产，所以才建立这个人格系统，是这样的方式在体验人生，对吧？好，假如你今天是那个十二个小孩的那个乞丐婆的话，你会很怨恨，我怎么会这么不幸，我为什么身家这么样的凄凉然后我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不幸。问题是那就是后面的遗产，你就是赛斯，而且你广大到不行，对吧？可是他却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我今天我也许觉得说我怎么命运这么那叫乖顺吗？反正就是很不好哈、啊。像真，你看真哈、哦，两岁三岁就父母就离婚，然后一直在吃不饱睡不好的状态之下，然后在孤儿院长大的，对不对？然后受尽了妈妈的折磨，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要学温柔，这样了解吗？他要学温柔。而这个为什么要学温柔？因为他其他都学好了，这就是你后面有遗产，你知道吗？那这个要学温柔的人格，他是被后面的遗产全部在呵护着。 你干嘛要去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你知道吗？因为他这里告诉你，如果不是这个遗产人格，根本不会被建立啊。那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层次上，我说过，任何的种类，任何不加选择的刺激，无论是痛苦或是愉悦，都是行动的默许。真去体验那个孤儿的感觉，啊，被折磨的感觉，那是不是一种刺激？那这个刺激，不管是痛苦还是愉悦，它都是内在行动的默许。所以意思是我刚刚讲的，你的人生，如果你不爱你自己，谁爱你？那爱你又有用吗？如果你不珍惜你的现状，不以现在这个现状好好去体验，深深的去体验你现在的人格状态的话，那么你跟内在的行动就会脱节，因为那种刺激是被默许的，而那种刺激的深深的体验是能够在一种最少的体验的状态之下，不然你会一直在体验。就好像你老妈要跟你讲一句话，你都不听，她每天都会找你来讲，是不是？但有一天你好好听了，她知道你听到了。一样的，你的人格是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刺激？那如果你的内在有遗产，他这个遗产被补足了，他干嘛一直要去弥补这个东西？对不对？如果你的文件给了政府了，那政府有了就不需要一直跟你要文件了，意思一样嘛，他不会一直叫你东补一下西补一下嘛，对不对？ Yeah. 所以没有这个基本的默许，行动就不会被受益。这样了解吗？我承受这个苦，我承受这个灾难，你好好去体验。就好了。然后打破旧模式而发展新的模式的制度，因为你体验到了，你旧模式就不需要，你就会发展一个新的模式。这不一定是更原始的方面，但是在行动上，在行动特定的层面上是的一个特有的特点，并且具有复杂自我结构的人格，人类人格也不过是由这些层面运作的许多行动的组成。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了解到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完形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任何的行动它跟内在是都有关系的，在一个最根本的方式上，如果任何行动可以叫做消极的话，只有一种状况叫消极，不是你不做叫消极，或者是说你做的不好叫消极，不是。如果有一个消极的话，拒绝才是消极。对一个刺激的拒绝就是一次消极的行动。你去看，内在不是已经有统一化的这个原则吗？归类吗？然后送出一个信息进来，你拒绝对这个刺激的体验，才叫做消极。好，不想去体验孤儿，不想去体验孤独，不想去体验孤立，不想去体验温柔，那才是真正的消极。因为你人格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体验这个部分。那我们有可能有很多同学比如说很怕先生啊，或很怕太太啊，或者是儿女之间的感情很疏离啊，那你去体验它，你去接受这个刺激，那这个行动就会过去，它就会改成，就会有一个新的行动的组合会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自从我看了克里斯纳穆提的书以后，我就深深的了解到一点，所有的问题都是来做补偿的。赛斯不是讲吗？生病是健康的一部分，生病是来帮助健康的，对吧？生病是让你能够健康，如果不生病，你一定没有办法健康。那灾难是来补偿你的丰盛的，所有的任何的刺激都是让你能够完整，它就是一个完形的概念。好，你的身体的不愉快，它是健康的一部分。好， 你的人生上有极大的挫折，它就是来让你完全如意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你如果再跟我之前讲的那个完形的概念再重新结合以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觉得你真的解脱了吗？你会怕生病吗？不会，因为生病是健康的一部分，它是来让你健康的。你会怕灾难吗？不是，因为那个灾难是让你完整的。你会怕任何事情的失败吗？不会。你会怕任何东西的不见吗？或者是遗失掉吗？不会啊。你会怕任何人打击你吗？围堵你吗？看不起你吗？会吗？不会，因为那就是完形的一部分，那就是一种补偿作用。所以我在提到说何其自信本质基础那个完形的概念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的人格本身它被后面完全安排好了，你既有你的独特性，只要你不害怕，不要朝着负面的角度，不要去季节刺激。这里提到季节刺激的意思是什么？我刚开始在看课室的东西，我也很没有信心了。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要跟生病在一起？为什么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跟那个状况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真正去体验那个刺激？你只要去体验那个刺激，那个行动就会过去。这是让行动过去最好的方法，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跟你以前的观念是脱脱的不一样？我碰到事情，我马上要把它修正好。我一感冒，赶快要把它治好，对不对？也不好意思，你先跟你的感冒在一起，去接受这个刺激，不是去拒绝这个刺激，去接受它，去接受它，去接受它，去接受这个刺激。任何的拒绝的刺激，就是一个消极的行动，就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那因为我们在上一节有提到嘛，假如说你生病，它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是内在的一个修补的动作。好，比如说我这么讲，当然不是让人类都应该遵循或不加选择的接受那里的一种刺激，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它有一个更深层的生物层面，这个生物层面的确是埋藏在它本身的组织之中。你很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它是真的有好处的，所以自我跟人格的本质恰好是通过行动跟刺激的这个选择能力而被形成的。这就是我说的完形 的意思。你从行动刺激当中，你的人格会形成，你的自我会形成。但其实生命并没有连接到高度分化为所有刺激而兴奋的自我，就好像无论是愉快或痛苦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区别在你们这里并不存在。对内在来讲，它并不是什么愉快或不愉快、痛苦或不痛苦的感觉。那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就用树来做比喻了。树或植物，它们一样具有生命的意识，但是没有那么发达的自我系统。那当树被砍的时候，它肢体连接是有疼痛的，恐怕也蛮疼痛的。可是他们知道他们不会被毁灭，他们知道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看我们自己会怎样，就勇者无惧了吧？你怕什么？因为是内在行动了。所以真正会痛，真正会很难受，会很恐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排斥内在行动，对吧？我最近一个朋友被送到安宁病房去，然后不能吃，不能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
他自己说的。他
说。
他很微弱的声音这样讲。其实不是我的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啦。他朋友在描述给我听的。那树因为他没有很发达的自我系统，所以他被切割的时候他是痛，但是他不怕毁灭，但是他会 一样的为生存而战。那植物的意识包括自己的意识，它都在自己的行动当中。但其实有没有在暗示我们，其实如果说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如果接受所有的现状，你就一样的为生存而战，一样的努力的运作在你的行动当中，可是你会因为没有排斥的关系，你所受的苦会是最少的，而且呢改变新的典范的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它是联系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看到或感觉到他自己，并且因为内在原子的认知，他从来不怕毁灭。根本来说，他们只是变成其他东西而已。原子电子变成其他东西，就好像新的人格一起来，你的身体就被新的人格重新组合，对不对？那你的身体有真的存在吗？没有，因为不同人格就要不同的身体。所以它的本体就在行动当中，也就是什么是树，树的本体就在所有它的行动当中，它并不怕它的毁灭。所以如果说它的本体，它的联系感或者联系的感觉是在行动当中，这并不离谱，就所谓的联系性。他说我们的心理学家最近才开始理解生物学跟性格之间的连接，并且他们理解只是最简单的那一方面，我们理解到每个人的个性跟他的性格，跟他的那个生物学跟他生物结构是有关系的，不是只有一个东西，不是只有生物，不是说这样的药可以治所有的病，没有的，因为它还牵涉到性格的问题。所以首先对于生物结构的理解不充分，对于形成结构的原子跟电子的本质大体上仍然被误会着，并且这个领域是做得很少。你去看，假如说他说的那三面夏娃的事情是真的的话，一个人格起来整个身体结构就不一样，不舒服的地方可能就不见了，敏感的部分可能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生物学跟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原子电子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这我们在刚才已经讲过了嘛，是不是？赛事一进来，真的身体马上发生变化，敏感的部分不敏感的，眼睛 变没有近视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生物跟个性之间是有很强烈的关系的。我们之前在这边大家在看一本书叫做如何改善视力，然后听说重度近视的人呢，他的心态调整之后，他既然可以完完全全恢复视力正常，这在医学上根本就不可能，可是这本书言之凿凿，对不对呀？这本书好像丁山也录成那个朗读嘛呀，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嘛，是不是？开幕的时候我送给大家的就有这个东西。所以意思是说，你的心态改变以后，你的连视力这种在医学上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它也会跟着改变。那当然只有视力吗？当然不是，对吧？所以人格在物质系统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三面夏娃四个个性存在四个不同的形式的身体，所以你现在的身体形式真的不是受到什么病毒或者吃到什么东西，而是人格在物质系统当中是以不同方式组合或结构你的身体。所以因此从最根本上来讲，它是生物遗产所组成的。又谈到生物遗产了，所以这些遗产具有细胞结构的性质，长久领先的多细胞存在。在一个程度上我们已经解释过人格在电性实相中的实相，就是我是个这样的人格，那我就创造那样的身体。你去看那个超灵七号就知道，超灵七号他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格，比如说他想变成八岁的样子他就变八岁的样子，想变五十岁他就变五十岁，他想变男的就变男的，变女的就是变女的，他利用他的一个生物遗产去组织他的细胞结构， 然后他能够马上建构自己的身体。那这本《超灵七要》据说是在一种自动书写的状态下写出来的，那我觉得它有很值得参考的地方了。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他说人格的电性实际上是有实相，然后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必须要解释它是在内在实相中的一个基本起源。所以我们长什么样子，赛斯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赛斯那个胖胖的样子到底是吃胖的吗？赛斯有没有吃很多肥肉啊？不然他怎么那么胖？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呈现那个样子？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意识形式，他建构他自己的身体的样子，对吧？所以不要弄错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已经解释过人格跟自己具有无限潜力的事实，你是都可以做了，但是他以物质系统的一个联盟之间，它散布在细胞结构之内，它散布在生物系统之内，它散布在电信之间的互相关联的行动之中。你有无穷的潜力，那这个无穷的潜力它会散布在弥漫在扩充在所有的这个细胞生物系统或者是说电信系统之间。意思是如果你真的在意识上跳开跳脱成长了以后，你要结构什么样的一个细胞形式或者是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真的是没有被限制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西游记有72变，因为他已经可以用他的意识在物质世界里面，在细胞结构之内立刻去形成另外一种生物形式，对吧？那个叫片段体嘛。所以这个片段体本身它并不是所谓的转世啦。比如说我变成一条狗，那是我用我的意识我的潜力在物质世界的联盟当中，在细胞之间去组成那个生物，而那个生物本身是可以变化的。
是不是也是一种能量的投射？
没错，正是如此。它就是一种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投射。好，我投射成一个男生，我投射成一个女生，我既有某些感官，我既有某些外貌，那个跟我的内在特质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你彻底了解这一点，你就发现到有很多事情，你怎么会不爱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就本来就来自内在的投射啊，然后它是散布在所有的细胞之间去组成它的，然后它散布在人格结构之内，然后形成我们人类的个体的实相。这样有清楚吗？人类的 个人的实相是你的内在人格所散布出来的东西，所以比较重要的真的是喜欢它、体验它、创造它。
根本
就好自在，对，你根本不需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不需要什么天庭饱满，然后呢什么东西要花亮，然后怎么样，你干嘛这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是你自己，你喜欢你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的人格散布在细胞结构之内，散布到生物系统里面，你在电信实相当中是互相有连接，而且根本不是这个实相而已，你还有其他各个实相，而且它有一个统一原则。所以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而且是谦卑的做你自己就好了。这就是人格，它真的有完形的力量，不断产生行动，不断组合自己，不断修复自己。你不可能进入一个系统探测而不影响其他系统，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你到人世间走那么一趟投胎这么一趟，你有没有影响其他的实相的自己？都有啊，因为它不会是一个啊，意思是它都牵牵连连在一起嘛。所以根本上来讲，离开 构成人格的同时性的行动，这就这样的考虑就没有意义了。可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全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一起来讨论赛斯思想，我们会怎么讨论？你如果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啊，那你是用什么？你要什么？你用什么？你这样的在讨论的意义，不是在讨论一个东西吗？在讨论过程人格的同时，你根本离开了过程人格的同时性行动。你有没有讨论其他的实相？这样了解吗？你没有讨论到一个后面的或者是多层次的关系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完完全全解脱跟了悟的话，只有真的去了解你是一个多次元人格，而且你的人格是具有完形的力量。完形的意思是都被指引着，都被指点着，而且充满着修复性、补偿性、自我严惩、自我严满的能力。如果离开了构成人格的同时性行动，你只考虑单面的话，这个考虑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是？你学说啊，你如果讲什么话，那你的人生会改变。那、啊、你如果做什么动作，你如果微笑要微笑什么样子、啊、然后当你身就要像那个林青霞那样、啊、那个没有意义啊，因为你根本就离开了整个结构嘛，不是吗？他说如你所知，人格在梦境宇宙当中具有实相，我们也在宇宙当中具有实相，就是所谓的补偿嘛。所以应该显而易见的是，在最基本和最实用的方式上，人格在任何程度都不涉及物质的时间，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它是一个整体行动。所以只有人格的一部分自我是会被减入的。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按照老子的说法，人贵大患肉身，因为你有身体，那你为了要保护你的身体，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只有自我才会减入时间里面，然后因为减入时间，所以你要保护自己。所以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人格系统将会对刺激做出反应。我们的任何人格都会被你所碰到的事情做反应，对不对？你孤独啊，你哀伤啊，你愤怒啊， 你有被抛弃啊，被背叛啊，有这些东西，但是好好去体验它，好好去接受它，好好去喜欢它。因为人格对刺激如果做出反应的话，这对自我来讲似乎在时间上是离得太远的，但是对整个内在来讲的话，它就需要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人格可能对刺激做出当前的反应，而那自我理解的时间来说，可能发生在二十年前事情。你不晓得为什么对这个人会特别有感情，因为可能上辈子你跟他是好朋友，对吗？你怎么看到他就爱上他了？条件也没看，因为那个是在前面的事情。那因为人格的部分他在提，比如说人格对现在的刺激做反应，有可能那个是来自二十年前，所以那你去研究现在的信念去创造实相，会研究得出来吗？因为那是二十年前，甚至在你前身之前的事情了、啊。可是，所以他后面有提到一个成熟的孩子，一个成熟人格的孩子，你觉得他怎么那么疏懒，或者不做反应？其实那个是你没有考虑到他整体人格的对事情的反应。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家佛陀《金刚经》里面讲说，在五百年前，在燃灯佛前就已经受记号释迦牟尼，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这本身蓝图就已经全部都结构好了啊。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已经发生在很多年前，五百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对啊。所以，但是呢，过去、现在跟未来对人格的其他方面来讲，是简直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过去、未来，三心不可得，有没有听到这句话？那为什么三心不可得？因为有内在次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念《金刚经》是不是这样念的？为什么？因为有如来嘛，有如其所来的、哦、有那个如来。所以《金刚经》在告诉你什么？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对不对？《金刚经》告诉你什么？五百年前在燃灯佛前已经受记号释迦牟尼， 告诉你有个内在秩序，而那个内在秩序你现在是对现在的刺激做反应就好了。所以这些现在过去未来对人格来讲就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在讨论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物质的时间的概念跟现实平行于自我的发展。你自我怎么发展？问题是这个东西只是物质时间的概念跟现实，可是自我意识并不能单独意识到你们的物理时间，没有自己意识。那自己意识跟自我意识在你念三个两难之起，它是很大的不同。自我是行动之后对行动的感觉叫自我，可是自己意识是原来那个意识，是不同的。你的自己意识是不能单独意识到你的物质时间的，因为它是一个自己意识，是内在意识。所以这个物理时间的概念是自我倾向的产品。我对时间，我对身体，我对一切的不安全的害怕都是自我倾向的产品。可是如果你知道人格它是具有本质自主的能力，具有反省，具有修复，具有补偿的作用的效果的时候，而且是内在的操作的话，那么你的那个对时间的概念的那个抓起或者是安全感的保护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这个倾向是只做出精细区别的一个倾向，以便它能够归类跟分类，并且确定并对它的自身的感觉赋予这个持久性。可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程序是进行的极为完美的，就你其实是不用担心的，你不用自我去控制它，可是它会进行的很完美。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人格它有一个反省的概念嘛，有那个本质记住的能力。他说然而在很多的情况下，这正是自我的这个拒绝，正是自我的这个拒绝，也就是所谓的神经衰弱的根本。我们害怕，我们拒绝，我们拒绝行动，我们拒绝体验，我们拒绝任何的刺激，那是不是造成神经衰弱？害怕害怕害怕，对不对？害怕这个事情，害怕那个事情吧，那这个才是神经衰弱的根本啊。这个失败并不是潜意识埋葬了特定的行动，因为失败是自我拒绝接受潜意识，并且阻挡了能量的自然流动。所以赛斯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我拒绝任何的对我不利的事情，我呢是埋葬了潜意识的行动，是我拒绝了潜意识的阻挡了这个能量，阻挡了这个自然流动，所以我没有能量，所以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所以认识自己，认识本然的自己，认识本质具足本质严惩的自己，其实就是认识你人格的那个完形的力量，能够自我补偿自我修复的那个力量。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自我并不能够分别所有的行动，你当然不能分别，你只知道现在所看到的事情，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状况这也没有必要。你是乞丐婆，你有需要知道你是赛斯吗？你有需要你曾经当过教皇吗？对啊，不需要，你只要体验那个行动就好，对吧？你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知道内在需要一个乞丐婆，而且他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他不需要乞丐婆变成灵性导师，不需要，他也不需要这个乞丐婆变得美女，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乞丐婆去身心灵成长然后变成很棒的身心灵的学者，不需要，你知道吗？你只要当乞丐婆就好了。这样有没有很清楚？这根本没有必要了。所以正是当有效的行动对整体人格非常重要的时候，这样的拒绝会引起障碍。如果你拒绝当一个乞丐婆，你才会出问题。你若当乞丐婆当然就 OK 了，而且那个不会变成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在那个体验当中你会发现很大的恩宠。那赛斯有提到，我当乞丐婆的那一生是我所有的生生世世当中学最多的一次，是不是？那你觉得呢？要不要当乞丐婆？还是你要去 学身心灵，然后变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吧。他说然而哈，自我的这个部分哦，自我这个部分的这些季节行动，季节童话的行动，也是人格作为整体行动特点的组成的部分，其实也是真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担心的，有时候你就算你季节啊哈，它还是会有那个 GPS 的作用，我说的完形作用。是啊，你是季节，可是它还是会，它还是会有一个整体行动，会把它重新再归类，就不要害怕就好了哈。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特定行动、特定种类的行动可以被习惯性的季节哈，因为呢，其实可以从自我接受的这些行动当中推出人格的一些特质，你就发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那通过研究自我习性、习惯性的季节的这些行动，特定人格也会吸取很多的教训。所以意思是说，当然叫做计划一，就是你对所有的行动你就好好体验，那这个一级棒一环啊。那假如说你有季节，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一级棒你还是会被内在调整，然后你会因为这样会学到很多东西。你看赛斯思想哦，真的是很广大啊，你会得到很多教训的哈。所以一般来讲哦，可以说，假如说自我太严格、太季节直接的结果，那就是给次要人格提供的能量。只有一种状况哦，你的主人格因为你季节太多了，那你又没有办法从当中学到教训，然后会怎样？主人格崩溃，然后第二个人格会起来。那第二个人格起来你也不要害怕。这是赛斯的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你假如说你真的人格分裂，那个人格分裂正是一种修复跟补偿的作用。我们刚不是提到人格有完形的能力吗？有本质记住的能力，对不对？你这样也 OK， 那样也 OK。那假如说第二也不行，那还有第三，第三就是整个崩溃掉了，突然就全部都崩溃掉了哈。那这样的话，你正是给次要人格提供了能量。太严格的自我，非常自我，那太严，那也是会提供给次人格能量。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不管尽管不是所有的。这样的次人格可以简直代表整体人格非常有益健康，已经被长期季节的一种常识的表达。我只能说天哪，是不是？第一层做不到，还有第二层的。那第二层做不到，连精神崩溃了你还有第三层。那第三层呢？他说还是有益健康的，对整体人格还是有益健康，因为你已经长期季节了。那这样的次要人格代表了整体非常有益健康，而且被长期季节常识的表达。
精神病
的
一种也是正常
的。没错啊，所以你说忧郁症把忧郁症拿掉，真的对他那么好吗？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论述方式，他讲到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完形的概念了。生病要不要移掉？不要，你知道吗？精神病要不要移掉？不要。你知道吗？做错事没有关系，没关系。季节，然后自我很完美，有没有关系？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好，不过也没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自我就是本质具足、本质严惩。假如说本质具足、本质严惩的意思是你怎么做都 OK， 你知道吗？只是你不需要跑那么长的路而已啦。所以你得到了一次统一化。原则的行动的重组，然后并且得到两个不同自我的系统的能量的分割。你现在主人格败阵下来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人格上来以后，你重新内在会重新再统一，重新再组合，重新再有一个补偿人格会出现，然后得到两个不同的自我的能量分割。你从奥古斯都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对不对？一个那么脆弱的自己，怕到一个情况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砰，一个那个外星人出现了， 强而有力的自我出现了，对不对？他是不是做补偿？是不是做补偿？那补偿对这个人格有没有益处？其实也是有益处的。那他现在提到鲁伯，他鲁伯的情况是这样子，他自我的习惯性的季节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说回来。所以鲁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他邪温柔，对不对？所以鲁伯邪温柔的意思是比较没有，他以前很攻击性很强，所以现在比较没有攻击性。他没有攻击性，但是他有习惯性的一个拒绝。像赛斯有时候要讲什么资料，他就不让他讲。很多了，在我们早期课当中看到很多哈。他说，在很多的情况下，次要人格当然就成就了现实。假如说今天次要人格起来了，他还是会成就现实。从这一句话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内在要达成他的价值完成，他根本不择手段。你不行吗？不行，你的次要人格起来，次要人格再不起来不行，再次要人格再起来，对不对？啊，如果都不行，不然你回老家，我再碰换一个新的过来。所以次要人格也会成就现实。所以同样的方式来讲，所谓考虑疾病可以认为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这是上一节已经讲过的，你生病为什么 要生病，是因为内在用这种方式来导正，让它能够价值完成，对不对？所以你生病了，生病是一个障碍性行动，是内在的障碍性行动。你把障碍性拿掉，就是一个内在的行动。你的存在是内在的行动，你的生病也是内在的行动，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加一个名词叫做障碍性，因为它是生病，它就是内在行动，但必须要重新评估好它整体的价值或有害作用。你内在当然会评估所有的价值嘛，所以一次的患病对整体的服务或整体的损害来讲，其表演就是为了整体人格。我为了要扭正这个部分，所以才去生一次病。那生这一次病，就是为了要对整体来服务，为对整体的损害降到最低的表演。而问题也是为了整体的目的的达成。你们还受得了吗？
还可以吧。
他这样的论述方式，他一层一层播给你看，对不对？播给你看的目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安呐、啊，你怎么样都可以安，你怎么样都可以安在自己的这个本位上面。哦，你根据他的第一个做法是最好的，那不行的话，你就有很多阻碍性行动，但也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再不行，那你就会产生人格分裂的现象，那也安。因为次要人格他也会来补足，那假如没有这个次要人格的重新重组的行动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个更严重的开放性的破坏，或一个更深层人格的破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人格分裂，次要性人格跑出来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它是预防更严重的破坏。假如说你开一条船在海上，然后呢前舱漏水，你会怎样做？把前舱跟漏水的那个门关起来，对不对？让那个水只是在前面而已，对不对？后面还是安全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你如果你不能够负担这个任务，那次要人格起来了。次要人格起来的意思就好像说，你把那个破洞先关掉，那次要人格起来去做修补。那如果没有这个修补的话，可能整个水会落到整条船都会被破坏掉，会沉掉嘛。所以他说，次要人格的这个重组的行动，常常它是一种避免一个更严重、更开放性的破坏。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人格？ 来，这个其实值得思考哦。一个自我不就好了吗？我叫 Charles， 对不对？那我为什么需要很多人格在我的内心里面？什么16个比例，什么8个沙粒什么之类的，4个三面笑啊？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人格？就确保你的人生是可以操作的，对吧？你那个强悍的自己不能操作的话，有弱的自己来操作；你那个弱的自己不能操作的话，有其他的补偿人格会来接手。意思是，连你自己的人格哈，都有很多人同样坐在那一部车子上。你不能开车的时候，有人会来接你开，这样安心的吗？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次要人格再次的是一种整体人格，最终会克服紧急测试，是在一种他们爆炸性完全毁灭人格之前所允许的行动的表达。所以赛斯对人格分类，次要人格起来，他认为是一个人格的一个紧急测试，它是一个爆炸性的毁灭之前的一个行动的表达，是一个救赎的行动。所以乞丐婆是赛斯的救赎行动，对吗？那有的时候我们承担不了的时候，我们的次要人格也是我们的救赎行动。我们的生病是不是我们的救赎行动？我们的灾难、我们的意外、我们的被害是不是我们的救赎行动？死亡也是救赎的行动，因为他不要再让你那么苦了，你已经无法达成了，那就回家吧。因为你不会真正死亡啊，意识永远不会毁灭啊。只有你站在自我的角度，你才害怕死亡啊。那其实任务完成以后，你就想走，就想溜了，叫你留，你也不要留啊。只有真的看到赛斯书以后，我才懂这个道理了。不然我以前看《弥勒日八传》，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既然你知道人家要害你，那为什么你还是自己就把他吞了，自己死了？因为他不是借他来让自己结束生命的话，不然他要借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已经不想留在人间，他已经这个地方玩够了嘛。他也提到那个波士顿那一篇文章哈，他有提到，他说杀不死你的，假如你了解根本杀不死你的时候哈，你还谋杀什么？而且真的，假如说他不在人间，他对你威胁会比在人间对你威胁更大。那个波士顿那篇文章有空可以看一下，或者你们要的话我再重送一次没有问题。 那是他对高中同学所做的演讲，很棒，真的很棒，我也把它录下来。那之前我有放给大家听过吗？对不对？你看是这么样的完整呢、欸，你做得好也好，做得不好也好，你做怎么做都好，你知道意思吗？因为有内在的指引、啊、有内在的完形，这个真的在充分说明佛教的那个六祖悟道的时候讲的那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严惩。为什么会具足？为什么严惩？因为你不管怎么做，人格它不是一个既定的东西，它是不断在行动，就是我们这一节一开始所说的。所以人格不是既定的东西，它是不断被修补，不断被重新组合的。这个意思、哦、你再去仔细的想的话，你会害怕哦。比如说我恰好是不是我今天的恰好是跟昨天恰好是不一样的，我随时会被重新组合的。
可是你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讲都是啊，你从生物角度来讲都是。
对，所以我是说你害怕是，我刚讲的害怕只是因为你不懂才害怕。如果你真的懂的话，你真的是完全超脱了，你根本不怕任何东西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把这一段再重新读一下，你做得好也很好，做不好也没关系，然后叫人格分裂也没关系，你什么都没关系，你知道吗？因为后面全部跟你补好了。你在怕什么？你要哪一个人格是最棒最好的？你为了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好自傲哦，对不对？好自我、哦，对不对？你 你有需要这样吗？顺和人也，以和人也，有非则亦若是，干嘛、啊、做自己就好了，对吧？啊。所以他说，然后呢，这个次要人格结构啊，现在说次要人格起来了，对不对？我刚刚提到，连真在一种有理状态的时候，他写的文章都是次要人格写的，所以你随时会有次要人格会跑出来的。你害怕的时候哈，常常会跟以前你的那个样子，人家认识你的你不一样，你知道吗？常常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会跟之前会 total 不一样？你去看到一些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一段期间，那个最怕死的玛丽·约翰后，他要去砍头的时候，他哇，他勇敢到不行，因为其他人格出现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假如我们有很多人格的时候，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哦。然后呢，他说这个次要人格结构为了所有实际上的目的，为了另外一次紧急的状况，可能被罢免，或者是被召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次要人格实际上可能表现出人格为了维护其自身而采取最好的替代。你会被罢免，你的次要人格也会被罢免，那谁在罢免你？是不是后面那个统一性原则，对不对？那个统一性的自己的内在自己，他随时派一个最适当现在的状况的你在外头来替代你。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障碍行动就具有生存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适用了，对不对？你选了这个来当总统，然后把国家弄乱七八糟，那个，然后就赶快把它罢免掉，啊，为了维护自身最好的替代哈。所以当某种情况下哈，次要人格将其具有严重性的阻碍性，并盗取了主要能量，没有错了。次要人格只要一出来以后，它一定要能量，对不对？那它会把主要人格的能量会盗取掉，这是没有错。然而你必须要理解的是哦，从整体人格的观点出发哈，一个强大的自我是一个可靠的自我，并且是一个允许必要表达的自我。所以我在上一堂课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的人生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永远充满了活力跟勇气，永远不要让你的行动力受阻，保持全然的全神贯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在找新的 solution。 因为强大的这个就是强大的自我，因为强大的自我是一个可靠的自我，并且是一个允许表达的自我。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变成没有办法表达的自我，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赖别人，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可是如果你依赖别人，尤其你们女生们哈，找个好老公，找个有钱的好老公，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没有说话的余地，对不对？常常会这样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可靠的自我，就不是一个允许自己表达的自我。因此对整体人格来讲，新人格的事情可以说哈，是更具有实际更统一化原则的重组，好，并可能是先前人格最好的话呢，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如果你的人格没有能力的话，你的第二个人格会起来，而这样的也不用害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更统一化的重组。那新的人格会适应现在的状态。你去看那个约克海边那个例子，真跟罗投射出一个非常优异的自己在那边。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继续优异的话会怎样，你知道吗？你会不见那个人会起来。好，那如果你够强的话，那个人会消失。他这个这里不是提到吗？他会被召回，会被罢免掉。可是你不知道，这样了解吗？你并不知道，你以为都是你自己，但是不是。因为它会更具有一个统一化组合的一个方案，最好的方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次要人格仅以更好的优势来代替整体人格。像奥古斯都的例子，他那么没有用，对不对？等他的那个 Superman 一起来，奥古斯都二一起来的话，哇，他统一的很好，但问题是他们一直在那边拉扯， 所以实际上强化了它的永久性跟本体。如果你这个本体次要人格一起来了，可是说次要人格真的很强的话，你那主要人格就不见了。各位你们自己再想想看，小的时候你可能很懦弱，那经过了一段婚姻的失败或者是一些人生的底层之后，你变得很坚强，那懦弱自己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不是？然后他坚强的自己 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从我们自己亲人当中就看到好多这种例子嘛。以前哇他什么都不行，什么都要你，可是因为现在的他很强啊。像我们这个 building 的主人，他以前只不过是那个律师楼的一个助理，对不对？现在不得了，那个公司大到不行啊，对不对？呼风唤雨在 Diamond Bar 他是不得了的人物。一个小女生也可以变成这么伟大、啊、那你去看，那以前当助理的她跟后来现在是大金主大财团的她、哦、是不同人格，显然是不同人格，对吧？所以没有说次要人格就一定不好了，因为它会变成永久性的本体。然后在你们休息之后，我在一个程度上我们来讨论自我的目的。我再停一下，因为这里蛮长的，后面还有一小段。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周大哥有什么想法吗？
一个人格片段体，如果它发展到一种程度，会变成一个在这个独立的人格，啊，或者离开存有，变成另外一个存有，有这种可能吗？那如果有这种可能，这个存有跟那个存有有没有有什么关系？
哦，第一个答案是有，啊，因为他在第一册里头还是第二册当中就已经讲过了，哦，他提到说，如果一个片段体发展到非常完整的阶段的时候，它已经可以完全独立作业的时候，它必然会变成一个新的存有。好，那王姐在里面的注释是说，原来所谓真正的涅槃是这样在处理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得很清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存有跟那个存有会不会有相连的关系？一定有的，而且一定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它真正的关系只是我们在第五次写的那个观念，就是它是个时间区，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时间区的第三，那么时间区的第四，它就完全可以吸收跟完全可以理解时间三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时间一，那我们说的片段体，如果是时间一的话，当它相当完整以后，它可能变成时间二。可是两个时间二，问题是你原来那个时间二的存有可能变成时间三。当它是时间三的话，你仍然是在它同意之下，那也有可能它同时都在时间二，可是它仍然会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这里提到叫做什么，叫做心灵的遗产，心智的遗产，它会一直在 share。 当你了解这样的概念，对整个实相正塞斯所说的那个架构完全清楚以后，我说真的，人生真的没有需要担心的任何事情了。它就是一完形的概念。为什么六祖在悟道的时候会叹人的讲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什么金刚经会告诉你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那个更高的一个时间期呢，它一直在护佑着下面的那部，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课程一样，你后面一直在组合，一直在善护念着你啊。你用我们今天所讲的概念再重新去看金刚经，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出来，真的。所以如果你不晓得多次元的概念，或不晓得赛事的这个观念的话，你怎么去念佛经，你怎么有可能念得懂？你念不懂的啦，你知道为什么？本质具足，它的后面就是它有修复的能力啦，它有自我圆满自我完成的能力，你怎么做都没关系。所以叫做善哉善哉善哉，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样有意思吗？ 好，我们继续好，因为只有后面一小段，我们就把这个165节讲完。其实166节、哦、它在补充前面那部分补充的非常好、哦、这两节是相关的啦、哦、但是因为我绘画太多了，所以变成今天没有办法讲166节、哦。不然的话讲太快反正也吸收不了啊，对吧？所以他说呢，必须从这些观点去了解人格，这跟你的健康有完全的关系。因为人格的自我补偿跟健康的自我补偿它其实是同一回事、哦、并且呢必须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完形来理解。我并不是看这一章提这个观念，而是我昨天突然间有这个想法，你说妙不妙？我昨天去电台演讲，然后我提一个主题给丁山，被丁山改掉了。我说呢，就谈啊、就是认识自己的完形。他说哦，这样不好。我说好的，认识全然认识全然的自己，然后后来改成这种样子了。但是我怎么会把完形跟认识这个东西会连在一起？我昨天就浮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现在是上这个课的时候再看到同样的情况，并不是我先看了这个课我先有，我先澄清这一点了。但是这里是不是跟你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行动完形来理解，人格必须要把它当做行动完形来理解。那完形的意思再重新讲一次，完形的意思就是 GPS 的意思，你缺什么会补什么，你不足什么会给你什么，你碰到什么问题他就给你什么。你看、哦、如果说我今天要一些材料，那我的内在都会给我，但问题是我把我自己衬托出不是我自己，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也需要一些材料，对不对？那内在补给我的材料是不是我要的材料？不是吗？我现在是 A 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女生啦，那我现在呢把我自己要跟男生相比，跟男生竞争，我现在把自己衬托是想象自己是个男生，然后呢我缺什么我的内在就补我什么，那内在给我的东西都是男生要的东西，那我原来是女生，他给我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那个男生也不是我要的，也不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完形的概念，当你有完形的概念的话，你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重新去认识自己的潜能，认识自己当然就认识自己的潜能，对吧？你只要回到自己，你以自己为主要的典范的话，你以自己为主要的思维的一个中心的话，不跟任何其他人做比较或有自己的独特性的话，你那在补你的东西绝对是非常实际跟非常实用的东西，这样对吧？这就是行动完形的主要概念。哎，这个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一个新概念的，你可能也看过这一章，可是你是不是有我今天讲的这个概念的这个这么深入的讨论？应该不一样吧？我要不要给自己拍拍手？应该要哈。开玩笑的，所以必须要把人格当作一个行动完形来理解，真的就点出了我一开始我大胆的提出完形的概念的这个东西。他说必须把自我当作是具有一定的一般的必要特征去理解，所以怎么有可能说你用你的信念？难道你写的谁是谁这么久你还看不清楚？你这都是你创造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不是有一个特征吗？那个特征你没有办法移掉好不好？这样了解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永远是怕你儿子，或者是永远怕你老板，这就是你的特征的一部分啊。啊，你怕就怕啊，你哪有需要用信念去创造实相？你没有办法好不好？你啊，就怕给他怕下去啊，就喜欢自己那个怕。去爱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你知道，去接纳自己所有的好跟坏。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是那么样的胆小，就接受你那个胆小。你看你多自在，因为那个一定有。既然是完形来理解的话，来，我们来看这一句话，必须把它当行动完形来理解，必须把自我当作一定的必要的一般的特征去理解。你有没有特征？你有没有独特性？你是林黛玉，你需要写王熙凤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怕那个毛毛虫或怕蟑螂，你需要不怕吗？你说信念创造，这明明是你的信念创造，不需要了。我跟你讲，不需要，好，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特征，你与生俱来的就是特征。我今天煮了一锅牛尾汤，然后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说，哎呦，丢个那个豆腐啊，哈，油豆腐，然后给配菜吃，然后一丢进去，我女儿下来说啊，爸爸，这一锅我不能吃了。因为他不能吃豆腐，我说那我把豆腐拿起来，那不行，你已经放下去了。那我非常理解，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我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呢，就一个同事，他对香菇敏感。那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我买披萨，那他只吃皮而已，没有沾到披萨，他当天就马上出大问题了，胃痛，然后身体很不舒服。我在想说他不要不能参展，好了，第一天我们吃我叫了一个海鲜豆腐堡给他吃，他很喜欢。第二天自己去叫海鲜豆腐堡，可是第一天的海鲜豆腐堡，我是先问他说，哎，这里面有没有香菇？他说没有。可第二天我在订的时候，我想到就没有吧，结果来了有香菇，两块。问题是，我说你可不可以，你那么爱吃，你可不可以夹着用热水烫一烫这样吃？他说不行。因为就算这样他还是会严重反应，那你会想说，哎，拜托好不好，只不过是放两块，而且你洗一洗不就没事了吗？就是不行，你知道吧，就是不行。
因为他锅里面已经有，
对嘛。所以我本来是昨天吃那一锅牛尾汤，我女儿很喜欢吃嘛，我就想说我想配一个豆腐，我喜欢吃华心豆腐哈，就丢两块华心豆腐，这样那锅汤就炸了。本来想带给你们吃，后来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就这句话真好用啊。因为他吃了他的，他会起疹子。
会对那个石膏
有用。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意识形式啦，对不对？你的身体那么大一个，啊，那你就吃那么一点点东西，然后你会马上会整个下档，会吗？
会不会如果他真的不知道你煮
错，他还是会有反应？我不晓得，因为你当你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他不能的，对不对？就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意识会传递的。我那个同事是严重到会死。会死掉的，你敢吗？
你说这是香菇的？
对。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我一直在问他，我说你几岁？他说九岁。我说 mushroom 是不是很大的房间 ？maximum room 是不是你很怕很大的房间？他不跟我谈的。我本来想帮他解一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他九岁的时候开始就吃 mushroom， 他说那是。会死掉的那种的，就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端午节我订那个香粽子给他吃嘛，我就特别订一串是没有香菇的，而且不能沾香菇的。
那如果说是会死掉的这种过敏，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只有是他，你才知道，因为你不是他，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
所以那是。
对，所以敏感的意思是他对这个有强烈恐惧嘛，但是它会变成一个意识形式，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东西很难解释，但是我只能跟你讲，三面夏娃的那个故事，就是说四个夏娃，两个对尼龙哦强烈敏感，那另外两个没有， 也就是假设有四个人格，对不对？第一个人格写，哇，看到你了，哇，死掉了。第二个人写的时候，哎呀，没事的，没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赛斯说，你以为那四个人格拥有一个身体？他说不是，是四个人格拥有四个身体。你这个概念，你去好好想一想，你一定有很深的领悟。你的意识形式不同，你操作身体的方式是不同，而事实上不是你操作身体，是你建构你的身体，这样了解吗？你不是操作你的身体，是你建构你的身体。所以四个身体，四个意识形式建构四个不同身体。那你的身体怎么样？不是吃什么东西，而是你的意识形式。所以再次的哈，它必须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尝试去发现它本身。即便如此，从根本上讲，这样做的尝试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我们试着把它当行动 来了解，可是因为它仍然是在内在，你无法用，你没办法切片的方式讲说，为什么一点点香菇只是碰到而已就会死掉呢？我已经拿起来了，不行吗？不行。他刚进我们公司就警告了，任何跟香菇有关的他都不能碰。有这么严重吗？ 你不了解，你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像有的人对花生敏感，有的人对味素敏感，吃的味素会死掉，对不对？可是你在中国，在台湾，你从来没有发现吃味素会 死掉的，对不对？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是，你家有味素哦，他赶快拿到外面来说我们家有味素哦，你知道吗？那个店在开小吃店，他一定把味素放在最前面，我们这里是用味素的，然后前几的时候要送什么？味素，因为那是最珍贵的东西。
那会选
啊？对，没有啦，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好不好？那概念不一样，我们对MSG 的概念我们就认为它是蛮 OK 的，可是美国人他们的想法说哦 no MSG、yeah、我以为我用那个烹大师啊，我以为那个就不是 MSG 对不对？其实不是，它也是 MSG 就是他说，然而这个尝试允许自我做一个出面的人去行动，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整体人格而面对物质的环境，有组织有信念的代理。好，所以这里非常微妙的维持一个不平衡的网路，自我不能太死板或者是太遵守纪律，因为一定会不平衡，然后内在不断的维持那个平衡，那内在维持那个平衡也永远不会平衡，因为如果平衡了你就没得玩了，你一直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下，然后一直在有新的花样可以产生。那如果说你自我很僵硬的话，你只是变成典狱长。典狱长的意思是看看自己被关在里面，然后一直看什么地方是不对的，然后一直在怀疑着什么地方是做错事情的。各位，你们是不是典狱长？
那就是批判。
对，就一直觉得哦，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赛斯跟你讲说，你就做对做错都没关系，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那个本能的自己会出现。那不然你变成典狱长，然后就封闭了更深层自己主题表现的冲动。你一直用物质的好坏善恶在看，对不对？然后你就忽略了内在的行动力，对吗？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从另外方面来讲，它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组成一个行动系统，它有次序的嘛，它本来就有次序的。所以在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能力维持一个身份或目标的统一感，就不能足够强大到以磁性的电磁的方式行动，而这个磁的方式在吸引着或保持人格的基本能量。因为他如果杂乱无章，他就没有办法去维持一个身份了。但是某个角度来，你还是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身份，因为内在不断在变化。 所以就鲁伯的人格结构来讲，我们是非常幸运，因为这个自我作为一个基本人格的能量组织的代理人是很强的，很安全的，所以因此他可以让我让赛斯来通信，而不必担心人格结构会出任何的崩溃现象。好，所以事实上你可能考虑到人格在考虑大的方面以镇静镇静的方式在扩展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通信可以发生有效的通信，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通信一般来说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如果你不够强大的话，就单单这个害怕就有可能会崩溃掉了。所以在一个不安全的状况下的自我，你会遇到两个很直接的问题，并且立刻的被立刻的包括直接的障碍。自我本能的知道这个缺点，而基本上人格就会恐惧这样的通讯，那这个自我就会变成极度的不稳定，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人格几乎欢迎一个强大的组织的力量，不管它的来源是哪里，就尽可能想要抓住它。这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觉得很不安全，那你又知道这个不安全，你恐惧这个通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特性，崇拜有力量的人，想要去抓，不管他是谁，你只要抓得到。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他能通灵啊，他能够怎么样，他知道的比你多，你马上赶快去崇拜他，对不对？人格几乎欢迎一个强大的组织的力量，而不论他的来源是什么，尽量想要去抓住他。然后对次人格的研究将会令人着迷，因为这样的研究会使你得到一个卓越的自我的形成的方式的概念。所以其实次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你他的讲的意思是说有两个问题嘛，你其实有很多人格，但是你并不知道。好，那为什么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害怕，所以你不敢通信。第二个，你一直想依赖别人，因为别人有力量，别人比较强，对不对？解释赛斯书一定某个人讲才对的，或者乔斯讲的才对，不见得你自己可以解释，你不愿意去相信你能解释，对吧？所以因为它是一个能量的合一，是在一个指定的人格系统之内，是在极强大行动特点的保护之下的能量合一，所以这些能量很自然的会提起到整体人格上面。你看，当我们研究次人格，我们也不要害怕它，我们研究它的话，我们自然的会把那整个力量变合一，你就不是只有一个，你是一团人。你看那个迪士尼不是拍一部电影叫 Inside Out 吗？他不是有什么喜怒哀乐，其实不止喜怒哀乐，可能更多了，但是他就知道怎么整合。我现在快乐的出去，我现在悲伤出去，我什么出去。你假如说你知道你有很多的次人格，而且你可以统合它的话，你发现它统合它力量能结合的话，它变成一个强大的行动的特点的保护的能量合一。好，然后这些能量都会从那个整体人格去提起。所以通常，自我在不断的改变的这个事实，正是自我 不能认可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不能变，对不对？你变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做，明天又另外一种做法，人家会认为说 你变来变去，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很没面子。这个下一章会提了，但是他说自我就是怕自己改变，你一直要维持同样的一个版本，所以那个自由性不见了。所以只有当这个改变 改变不同寻常的时候，就经常在改变的时候，才会明确的感知到你所谓的次要人格是什么。因为你有次要人格，你可以用那种方式做啊，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有时候我懦弱的时候，我就可能另外一个人格会出现啊。我有时候我不一定要当男生，我可能一个次要人格是女生，我就另外那个娘娘腔的自己就出现了，也没关系啊，你知道吗？你可以让所有的事情它，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有很多的组合，但是呢，主要的特征总是在驱使任何指定的人格的改变。你不用怕，你知道吗？因为有主要特征， 主要的独特性，那个独特性它会驱使着看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来做。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真在飘忽状态的时候，他写诗的那个人格就不是他原来的主要人格，就是一个不懂写诗的人嘛。所以犹疑总是在所有相反的方向上进行尝试，有的人就这样，有的人是那样，所以你的意识范围很宽大，对不对？我很懦弱，我很胆小，我很乐观，我很悲观，可不可以全部都接受？你如果全部都接受，就所谓的模考就是这样啊，你接受你所有人性的自己啊，总是在相反的方向进行尝试。自我为了生存而改变，没有错，你为了生存而改变，那它的持久性正是依赖它的灵魂性。记不记得我最后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我提到的那些概念，自由，对不对？然后呢，充满活力，然后全神贯注，我在提的就是这个概念啊。你充满的改变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充满着灵活性。那么自我通常更多的被它的季节的行动的特征，既有被它的季节行动类型的特征，自我都会有都好。然后因为这些行动的类型更习惯的被接受了，我们常常会季节这个季节那个变成一个自我的一个形式，所谓的习惯性嘛。然而人格并不只有这唯一的组织方案，你自我控制你可能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人格不是只有一个组，人格有很多的方案。所以这种人格的组织方案只是在面对物质环境中的一个简单的一种，你还有很多人格是你根本不认识的。内在自我既有一种另外一种人格组织的特征，以便面对内在的环境。所以就算你外面的人格，比如说Charles，他有12个人格，你还是没有算到你的内我，内我还是有另外一种人格的组织特征来面对内在的环境。他说你会发现这些讨论对你们来讲是大有益处。那这一节就结束在这里。各位觉得怎么样？其实值得大家思考，因为他现在是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给你。你对自我的控制，或者是说我们以为的某一种更好的标准、更高的标准，那个东西基本上不是那么可靠的啦。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行动，有一个内在的统一原则。那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这一节结束了，这样子。然后167节，他会继续讨论人格的状态，人格始终在变化的一个状态，他会有更强的一个补充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吗？我希望这一节有成功的录下来，各位可以再听一下，我觉得值得你们听一下，这样子。对，Jenny 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安了，真的去喜欢自己，去接受所有的现状，因为你的外面环境或你的现状，它真的就是那个完形的补偿，它就是个修复行动。你的生病是修复行动，你的不如意是修复行动，你的任何给你的一个刺激，你去接受它，那是最简单的方式。不接受它，你自我强壮变成本意长，然后次人格出来，你需要搞到那么麻烦吗？那 OK， 假如说是这样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也是没有关系的。 他对人格的那个完形的概念，我觉得那个东西值得大家深入去研究。你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你的精神上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连你的灵性、你的人格都有 自我补偿、自我修复、自我对应的这个功能。你如果看像黄兰写的书啊，他不是写一本叫做《家庭会伤人》吗？那么他讲的概念是说，父母亲感情如果有很强烈的冲突的时候，生下的儿子刚好会补这两个父母之间的一个补偿，会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三个人还是会产生缺憾，对不对？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会补偿这三个，变四个，对不对？那再来呢，还是有问题，对不对？第五个进来还是会补偿。那所以如果说你要孩子都很好的话，如果这本身的这个状态变成运作的 很OK 的话，下来的补偿就会变成 OK 啊。然后 家族排列是不是也在讲这个东西？家族排列是不是讲说，哎，祖先是怎么什么状况呢？什么形式在怎么排，对不对？总而言之，他给你的概念就是一个完形的概念嘛。
他就是各自在要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你缺什么就自然有相对的补偿，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只不过是吸引力法则它讲的太 单一的，但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它其实是个完形的概念。
那你说孩子来补
偿，比如说夫妻很不好，对不对？那孩子第一个补偿可能是很叛逆，那第二个补偿呢可能非常乖巧，然后功课非常好，第三个补偿可能是，总而言之他说 不但在做补偿。你要看书，我有，我可以借你看。
你说夫妻，
他在讲一个家庭，他在讲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完形。好，完形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缺憾就好像空气一样，对不对？你今天假如说低气压，那么有一个冷空气会补偿，高气压会怎么补偿，对不对？然后如果长久没有下雨，会怎么做补偿？就好像海水，人家讲说，你掏，水。船过去这个 海水它被切割以后它立刻就补偿了嘛。所以补偿作用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但是那个道理呢，我们把它比较简易的把它看成是一个、思想的吸引力法则，其实它不只是吸引力法则，它根本就是个修复跟补偿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说具体一点，比方说这个夫妻两个人的感情的大冲突，那么来一个孩子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这本书我觉得讲的还不错，如果你真的想参考，你看什么时候你来，我带过来给你参考。OK。
因为
你会
必须要看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是把它对照一下，比如说我用一些例子，我所知道的个案来对照，我觉得还蛮准的。
For example,
比如说第三个孩子啊，功课非常好啊，然后非常听话，可是他有某些缺陷是他隐藏在那个补偿后面的东西，就是你看不见为什么你要这样。比如说 有些人你看在我们朋友当中有些人非常非常 nice 到根本 too good to be true、那
一定有，
对，他在做补偿，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是原来他是在害怕什么东西，所以衬托出这个个性出来。那孩子进来这个家庭之后，发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怎么样的话，他自动的会采取另外一种防疫措施。那这个防疫措施在整个完形上，在整个家庭就形成一个完形。
他是还没来就先选？
当然。所以那个补偿的完形的概念，修复的动作或修补的动作它其实不是只有存在一个个人、一个身体或一个人格，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当中，它都存在那种补偿的作用，连大气都有在补偿了。那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觉得真的比较重要，就是 回到去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的潜能，而且不要让自己的行动停止。我为了要处罚你，为了让你知道我不高兴的，所以我某些行动，堵起来了，其实最不利的还是你自己，因为没有行动就等于是拒绝一种刺激，而拒绝一种刺激它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能量的消失，然后内在的力量没有办法往外面去输送。
那
所以唯一的负面行动就是拒绝那个刺激。所以这堂课真的很棒啊！
是，
要
拍拍
手。对啊，嗯，我蛮自我的哈，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哈，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